弟兄姐妹平安。很多年前香港出版了一套圣经的VCD， 那它是完全照着圣经一字一句的就把整个圣经演出来。那很多本，他们演了很多本马太福音啊，但是其中使徒行传也是其中之一哈，所以他在那个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就用那个作者路加 Dr. Luke 路加医生当主角，然后在一艘航海的船上面，然后路加医生在海上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的故事讲，然后就把它演出来，那非常的逼真有趣，而且是一字不漏的把它演出来了。那这个方式呢，很容易让我们看的时候很专心，而且很容易记得起来。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这个影片呢，我们一起一边看一边等于是在读我们的使徒行传，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看一次，那看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分享信息。好，现在我们先低头祷告，先等一下。
那时候门徒越来越多了，
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对你的话语认识的不够。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使用这个影片，帮助我们在看读你话语的时候，看你话语的时候，主要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学习。也求你在我们看这些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时候门徒越来越多了，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本是不合适的，你们说对不对？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专心祈祷，并且要传神的道。大家都喜欢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他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和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甚多，也有很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吉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和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地方，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他，看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斯提凡说，
诸位父兄，请听我说。记得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没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叫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是神应许他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神对他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在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后来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到恩典，满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食，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就和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去，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即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要到了，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来，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人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有一次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要下来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了。这人曾在旷野会中，还有在西乃山上和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和我们的祖宗同在，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就好像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其实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还有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愚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的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虽然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
看了，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怼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衫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
救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这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很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很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他向来在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他就是能成为什么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人带女人就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了。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不过是奉了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于是他们这些人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真的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使徒，并且说，请你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也像你们一样，手按着谁就一样可以接触圣灵。彼得回答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
愿你们为我求主啊，像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骑着你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明白呢？
于是请腓力上车和他同坐。 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你，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个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于是吩咐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一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感谢主哈，我们刚才看的这些是使徒行传六章到八章的经文。那如果以前你没有读过使徒行传，那今天你就跟着这个影片把使徒行传六到八章你就读了一次哈。我希望你能够有读进去。那今天呢我们就着这三章的经文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信息，就是说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就像今天我们在唱的诗歌里头也一直讲到说，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哈。那今天的第一个，我针对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里头，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神的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神是希望能够在使用使徒行传这些初代教会的人呢，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到，当彼得讲道的时候呢，人们就领受他的话，受了洗。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彼得一讲道的时候，就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受洗。然后之后呢，在使徒行传里头，他就讲到，他说这些人呢，当他们接受了福音之后，他们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大家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我记得在我前面两个使徒行传的一讲跟二讲里面就有讲到这些事情哈，他们就卖了田产，大家一起在一起很欢喜诚实的用饭赞美主，然后很得到当时的人的喜悦。那主也将得救的人数呢，就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一种初代教会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这和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哈，像我们每个礼拜天主日我们聚在一起，那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有爱宴，其他的主日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也一起交通享受一些点心啊哈，然后我们也有小组生活。上个礼拜五呢，我们的家庭小组又重新恢复了哈，我们在山里跟Tony的家，那我们也是一起大家聚餐，很欢喜的用饭。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查经祷告，真的是很有初代教会的那种教会的方式，那个模式在那里哈。那但是呢，这些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呢，其实都需要有小组长来 organize 来带领的哈。所以在兴旺爱，我们的小组长就是一个小牧人。所以呢，我们以后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有这个小组长的训练。那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发挥我们这个小组教会的功能。那我们刚才看呢这三章的经文里面呢，我就想说从我们再开始，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他提到的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门徒就增多了。那开始记得他讲说有人就开始发怨言。那因为在供应上面， 其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时候你稍微忽略的一些事情，也有人会抱怨的哈。那但是呢，就是有人抱怨说啊，有的人没有受到照顾了哈。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呢，他们就把这些弟兄姊妹叫来，他说，其实我们的责任是要传讲福音的，是要为人祷告的。如果我一天到晚就去忙这些杂事的话，那我就不能够专心的传道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来教会里面来设立执事，七个执事，选七个执事出来哈。那让这七个执事呢，必须要，他刚才我们刚才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记得，他说这七个执事呢，要是有好名声的，而且要被圣灵充满的，要智慧充足的，然后请他们来，派他们来管理这些事情。他说如果有他们来管理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去传道啊，讲祷告啊，这些事情哈。所以这是初代教会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也是模仿初代的教会。所以在我们兴旺爱里面呢，我们也有理事会，以后我们慢慢的也会成立教牧团。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组长，好，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是在帮助牧师在管理这个教会，牧养这个教会的哈。所以但是呢，谁应该是来做这些事情的人呢？好，那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有讲，有教导我们说，那谁是来，你当我们要选你选举选或是有人出来做这些事的人，他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那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跟我们讲到说这些人呢，做主工的人呢、他必须是很正派的。好，端庄的，圣经上面讲端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看起来是很正派的，而且他是不讲闲话的，而且是不好喝酒的，而且不贪不义之财的，要存清洁的良心哈，然后来守真道。选人呢、也应该啊，要愿意被人家来考验他，来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什么可责之处啊，齁。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选理事的时候，或是有小组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观察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这些都是要看的齁。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个人都很好，那我们才能够让他来做执事。那这讲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选一些姐妹齁来做理事。那这些姐妹呢，当然也需要是品德方面很端庄的，也是刚才讲过不讲闲话的，而且有节制的，而且是凡事要忠心的，而且是应该这个他的婚姻生活也都是很正常的，要有一个好的 marriage 的，有见证的 marriage 的。那这样子的人呢，而且他是能够管理自己的儿女并管理自己的家的，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才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比较能够来服侍神，而且服侍人都才比较可以的哈。所以你刚才看到都说我们在看这个司提反，他服侍神非常的认真。其实这七个执事都是这样子，当他们服侍神非常的认真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有很美好，在他们身上你就看到他们有很美好的生命哈。而且他们也传讲基督的真道，这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在传福音上面，他们也很有胆量，哈、哦。所以，这些都是等于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来看。那这一次呢，周牧师跟周师母呢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到 Bellevue 的灵粮堂去聚会。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侍的同工啊，从老到少，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他们很准时的来。那一来以后，他们就各就各位，穿上那个服侍的袍，那个背心，哈、哦。那他们其实那天我在他们教两天，在他们教会，我根本不晓得他们教会的师母是谁哦。可是他们的弟兄姊妹都不需要人家讲，他们自己就马上很认真的来做来服侍神，哈、哦。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哈、哦、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我看到他们不论是在敬拜啊，在听道上面，这一群人，因为我有在观察他们。好，他们这些服侍的人，他们在敬拜，在听道上面，他们都非常的投入。好，这其实我看到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也很激励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鼓励大家，你要去找到你的位置。不是说今天你有头衔哦，你是小组长或是你是理事，那你才来做事。好，不是，是大家都要来彼此来服侍，而且一起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好，就像这个初代教会使徒他们一起就建立了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看到他们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有生命的教会。亲爱弟兄姐妹，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弟兄施提反，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大有信心而且被圣灵充满，那因为他常常在服侍，所以你看他的生命很美好，你看他那个面容也很慈祥的那个样子，很有生命的样子。圣经说他是一个很有恩惠能力，而且在民间神机骑士的一个弟兄齁。你看他出去外面为人祷告，人家就病得医治齁。所以他是一个在服侍的人，可是神的生命也在他的身上齁。所以因为这样子，你看到他被嫉妒齁，就被抓到工会里面去了，有没有？你看刚才你们都有看到他在工会里面。那他在工会工神里面的时候呢，神的智慧与圣灵与他同在，他很安静的答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刚才看到他在讲话的时候不急不徐的齁，慢慢的一句一句的齁，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这样很慢慢的讲出来齁。所以他其实他的讲到他的答辩都很平稳这样子齁，很有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智慧。但是他讲的话激励了犹太人，犹太人本来就有这种历史性的惯性要杀先知的，所以那一天他就再一次的成为撒旦的工具，被打死了齁。而且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人家圣经上面说他的面容如天使齁，而且他定睛望天，我们都看到他定睛望天，他说看到天开了，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那司提反大声的呼吁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赦免犹太人的罪。那他这样讲完之后，他就殉难了，他躺下去就圣经说他就睡着了齁，就死了。那司提反呢，他被害啊，就好像第一个枪声打响了齁，之后教会的大逼迫就开始了。好，大逼迫开始了，那一些人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啊，那很多人都离开耶路撒冷。那刚刚成立的教会立刻受到迫害。你知道弟兄姊妹，在人的眼中啊，这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啊。好，教会才刚刚建立起来，马上就这样子被打散了。弟兄和睦相处，这不是何等善跟何等美的事情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主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主向我们要的真的不是只是说大家在一处聚会快快乐乐的就好了。因为主他要的是，他说在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里讲说，他说叫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我说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以前有人挑战说，你一天一定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不然你就不可以睡觉。好，那我们现在不要讲一天啦，我们说我们一个月，我们敢不敢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心智。如果因为一个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月里面，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那天我们也在讨论说，为什么我们不太敢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很怕别人说你笑我们齁，所以我们都不太敢去传福音。但这里其实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的司提反被打死，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司提反哭泣，我们不需要为他难过，因为他知道，司提反他自己知道他在永恒中的价值跟奖赏。他是神的器皿，他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我常常想，我那天在想，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犹大。很多人讲说，犹大也是被神的利用的哈，就是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那如果还有人说，如果犹大没有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没有卖耶稣的话，那耶稣上得了十字架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耶稣，如果犹大没有卖耶稣，耶稣上得了十字架吗？好，这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哈。那我那天我就忽然间想到说，其实如果犹大他也看到他自己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就不会去卖主。你看犹大做的是什么？是偷偷摸摸的，是卖主的，而且他做的是很污秽的事情，很羞辱的。所以到头来犹大怎么样？他选择自杀。如果说他今天他就是走主的道路，知道神的心意，那就像司提反一样的，他也被打死了，可是他也是走上殉道的路，可是他的路是荣耀的，是平安的，是很有神同在的，而且是在永恒中有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到说难处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就是不好的事情。刚才牧师也跟我们讲说，有时候神是用患难当饼，用困苦当水来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好，所以一个人要有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心，所以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才能够长出更多的籽粒来。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那我们也希望神的作为呢，神的作为呢，也是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刚才我们看到说，从那天起，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受逼迫。那门徒呢，都分散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去。那些分散的人呢，反而就怎么样，到处的去传道。那我们看到他们选的七个执事里面，当然第一个就是司提反。你有没有注意第二个就是腓力？好，那腓力呢，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在那边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里有许多人呢，就听了腓力所传的这个福音，很多人都受洗了。那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说，哦，很多人在撒玛利亚受洗了，那他们就说，打发彼得跟约翰到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刚才有看到圣经，他们上面讲，他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于是门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等到彼得去帮他们按手，那撒玛利亚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呢？最近我们在小组中聚会的时候，牧师也问我们这个问题。牧师问我们说，你觉得很多人会问说，你受洗，你有受过圣灵的洗吗？弟兄姊妹，你受洗有受圣灵的洗吗？很感谢主牧师给我们解释哈，他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所以我们当然是有受圣灵的洗，因为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们施洗，所以我们是受过圣灵洗的。那到为什么说要来领受圣灵，又要再一次祷告呢？牧师也跟我们解释，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的，彼得去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常常也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你的心要有一个 desire， 要一个渴慕，说我要被圣灵来充满。当我在我的第二次讲使徒行传里面，我也特别强调到说，当我们的生命得到洁净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人都清洁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很多的工。 就能够借着我们来彰显圣灵的大能。所以跟撒玛利亚教会一样的，就说我们虽然受洗的时候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牧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你做事就有能力。有时候我们常常服侍的非常的累，服侍的觉得说心里面觉得很疲乏，而且甚至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常常觉得说有一个很过不去的纠结在那里，那都是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带我们越过那些难处。那第三最后一个呢，我要讲的就是说神要建立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刚才我也挑战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讲说每天都去跟一个人传福音，你有没有说常常看到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就火热，你就希望能够跟人家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的人像邓敏，他常常他可能不见得很会去跟人家传讲福音，但他很会邀人家到教会来。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去把人带到教会来，让人在神的家中他就听到福音了。所以那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腓力，其实腓力他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已经穿上这个福音的鞋子了，他一路就走到撒玛利亚去了。所以那一天天使就跟腓力说向南走，我们在刚才看影片 也看到说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去，那是一条旷野的路。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就立刻起身，他就在路上面他就遇到一位是埃提阿伯，其实就是古时，古时就是有非洲，就是比较黑人的那个，你看到那个太监就是一个黑人嘛，他其实就是从古时那个地方来的。那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在一个甘大基一个女王的手下在管银库的。那他圣经讲说他也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那而且正好做完礼拜要回去的路上面，他坐在车上，他在读以赛亚书哦。那圣灵就感动他说你走过去。所以腓力就挨在他的旁边问他说你读的你懂吗？那这个太监说不懂啊，而且太监马上就把车停下来请腓力上去，那他就开始他们就在那边一起在读以赛亚书。读到说读到说他像剪羊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开口因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从地被夺去。那他们俩就在那边开始一直讨论这个以赛亚书，他读的这些经文，这就让我想到说，弟兄姐妹，3月27号是复活节。我那天也一直在想到说，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常常带着他们在复活节之前就读这些经文，纪念耶稣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定死，为我们复活。所以这边他讲的这些经文都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太监就问腓力说，这经上讲的这个先知是谁啊？是在讲以利亚吗？还是讲还有其他的人呢？那当然腓力就抓紧这个机会啦，就跟他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开始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们一边走，有没有看到他们看到一堆一个湖在那边，所以这个太监马上就说，嘿，那边有水啊，我受洗又何妨呢？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受洗啊？所以他们立刻就停下车来，两个人就下去，腓力就帮这个太监受洗。洗完他也欢欢喜喜的。这让我想到说，3月26号是我们教会复活节的洗礼，我们会在 Bellevue 的一个 condo 里面在那边受洗。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 求神坚定他们的信心，求神保守他们每一天哈。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愿意要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会受到一些搅扰的哈。那我们就好好的为这些人来祷告。但是这个太监很有意思哈，他一看到水的时候，他一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要受洗。就让我想到说，这一次我们要受洗里头的有几位的弟兄，他们是听到福音了，他们就自己跑来说我可不可以受洗。通常我们教会里头我们都是去问你最近怎么样，你听福音听得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要不要受洗啊，好像一般都是我们去问弟兄姐妹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没有啊。可是最近这次的受洗里面有好几位是自己来说他们要受洗的，就好像这个太监一样，他一看到水他心中就被感动，他说我要受洗可以吗，所以他腓力就当场就为他受洗了。所以之后呢，这个太监呢就回去了。我们相信这个太监他回到埃提阿伯那边，福音也传到他们那边。好，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圣经也讲到说，后来有人在亚索多那边看到腓力，好，腓力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从撒玛利亚，好，一直到撒玛利亚的成为福音的出口。好，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装备自己。我们要常常装备我们自己，把福音传遍天下，好，努力的去传福音，好，因为而且不要说福音听到我为止，我听到了，从此我在教会里面也小组聚会快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就好了。你想想看，你的福音也是别人传给你的，所以我真的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呢就一直读到第八章，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讲使徒行传。第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成为新人，做新事，好，有新气象。那第二次我们也讲到关于巴拿巴跟我们中国的传宋尚杰的一些例子，好，这一一的都在提醒我们，是说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教会愿意同心，大家一起来建造，那神的福音就能够传遍天下，而且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合神心意的教会。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使用使徒行传六章到八章里头，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一个有生命有能力的教会，也要建立一个能够愿意为主你来传福音的教会。主啊，真的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真的是就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再次的为今天的主日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愿主你天天的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成为一生都能够依靠仰望你的力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唱回忆诗歌。道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
一家走客等家回，有时是望家家的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因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向世界挥挥手，向钢铁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向软弱挥挥手，向软弱挥挥手，往上走，向世界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向喜乐握手，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
是拉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信了你，就是踏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绝对不会后悔。纵然有的时候道路是崎岖难行的，但是我们的脚步永远不会后退。是的，时间会变，人会变，我们的父母会离开我们，甚至我们的子女也会离开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悲伤，我们不软弱，甚至这个世界都会化为乌有，但是我们握的不是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东西，乃是我们握的是十字架，那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说，十字架的道路固然难行，但是神与我们同行，他牵扶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路走不下去，失望困苦患难，但是耶稣是我的安慰。再一次说，献上感恩，愿一切荣耀归给他，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